睡眠占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对大脑、免疫和健康都有影响，但你睡得好吗？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大概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失眠过。睡眠实验室教授詹雅文博士在静好听的节目《好眠实验室：改变睡眠的十一堂课》，带你认识睡眠状况，打造你的好眠计划。
医疗新知，保健常识，解答身体的疑难杂症，倾听走过病痛的心里话。许淑华的诊间连线。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许淑华的诊间连线。我是主持人许淑华。这集呢想跟大家聊的是睡眠。睡眠很重要啊，你最近睡得好吗？如果说忙了一整天，明明就很累，躺在床上却怎么样都睡不着，你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呢会在睡前小酌一番哦，好像觉得说喝了酒就觉得有一点昏昏沉沉的，迷茫迷茫的感觉比较好睡。那这是真的吗？先想一下你的答案，许医师会在节目的最后为你解答哦。睡眠呢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是睡眠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啊，在你睡觉的时候呢，身体里的免疫细胞它其实很勤奋的还在工作。你睡觉的时候看起来很平静，可是这个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部署你的免疫兵工厂里面这些各种武器，来帮助你对抗感染还有这些疾病。当你生病的时候呢，免疫系统就会刺激你的睡眠的这个机制，要求要有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来加强它的战斗力。所以呢，只要你有一个晚上睡眠不足，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免疫系统的运作哦。那如果是长期睡眠不足的话，也会容易消耗掉肌肉，你的肌肉量如果下降了，就很容易使得你的基础代谢率跟着一起下降，影响整体的代谢。那睡眠不足也会让我们变得会更想要吃这些高脂肪啊高热量的食物。所以啊，除了会容易囤积脂肪之外，也会影响身体分泌的一种能够抑制食欲的激素，叫做瘦素。那如果睡不好的话，这个瘦素的浓度是会下降的，间接就会让我们的饥饿感以及食欲也跟着增加，长久下来就会造成一些肥胖的问题啊，那身体的慢性发炎状况就会更明显了。再来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你每一年会不会都打流感疫苗？大家都会打，而睡眠它也会影响到你身体对疫苗的反应哦。我们来聊一个研究啊，一项在2002年著名的研究，它就证实了睡眠它真的会影响人体对流感疫苗的反应。这个研究是把健康的年轻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连续六个晚上，每个晚上只能睡四小时，另外一组则是他每一个晚上都能够充沛的拥有七个半到八个半小时的睡眠。那六天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去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施打，结果他们发现在接受流感疫苗前一周，如果是每一晚可以睡到七个半到八个半小时的这一组人，他可以产生强而有力的抗体反应，显示他们的免疫系统是强壮健康的。那相对的，有睡眠限制，这只能睡四小时的这一组呢，他得到那个免疫反应很微弱，和睡眠的充足组比起来，整体的免疫反应低了 50%。后来的研究报告就发现，其实不只是流感疫苗，包含像是 A 肝的疫苗以及 B 型肝炎的这个疫苗注射，也会因为你的睡眠可能太少了，而导致疫苗的保护效力整体下降的问题。我最后再讲个更惊悚的，缺乏睡眠也会让你的免疫力更低下，甚至是造成身体发炎而壮大我们听到就害怕的这个癌细胞哦。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叫做自然杀手细胞，自然杀手细胞它是会帮我们来对付癌细胞的，它们可以很有效率的在这些癌细胞的表面上打洞，然后注入可以摧毁这些恶性细胞的蛋白质。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些免疫细胞它可以随时就展现像它英雄一般的这个表现。 可是呢，当你睡太少的时候，就会适得其反哦。因为加州大学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哦，他研究的对象呢，是以一群哦健康的年轻男性啊，相对于一晚睡八小时的男性，如果说你一晚只能够睡四小时，比如说你凌晨熬夜三点上床，然后隔天一早又要七点起床上班了，像这样子睡很少的情况之下，它会让免疫系统当中的自然杀手细胞就减少了 70%。 诶，这个免疫缺损是非常剧烈的，而且发生的速度很快哦。你只要是一个晚上睡不好就发生了。所以不难想象啊，如果你是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都睡眠不好睡太少的情况持续发生的话，对免疫系统的这个损害可想而知哦，是很严重的。所以呢，睡眠品质不良真的会提高你罹癌的风险哦。而且如果此时真的已经身上有个癌症了我们正在发生，我们总是要有足够的气力就是免疫的能力去对抗它嘛。但如果睡不好就会助长这个癌细胞到处增生，所以对抗癌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睡眠，就很像火上加油一样情况只会越演越烈，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夜班的工作归类为可能的致癌因子了耶，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那我们一天到底应该要睡多久每个人其实需要的睡眠长度是不太一样的，而美国睡眠医学会呢，就会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建议睡眠时数。如果是学龄前的儿童啊，大概他们要睡比较久，对不对？10到13小时啊，也睡久一点啦，不然爸爸妈妈也要有时间休息。那如果是青少年的话，就大概8到10小时。好，那成年人大概就希望有7到9小时。如果老人家的话，则是7到8小时。一般来说你如果是睡太多或者是睡太少其实都不好，所以除了以时间的长度去评估，我们当然也要重视睡眠品质咯。那什么样才叫做睡得好呢？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在睡眠健康这个期刊发表对于睡眠品质的定义，所谓的良好睡眠品质指标要包含以下4点哦。第一个，你可以衡量你的入睡时间我们希望你躺上床要睡了，你就半个小时之内睡着。第二，所谓的夜醒的次数你半夜醒过来还超过5分钟的次数希望是不超过1次的。所以有些人他半夜的时候常常有可能说起来是要上厕所了，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睡睡醒醒这样子2、3次，这些都是不及格的第三，醒后入睡意思是说你睡到一半醒来，有些人醒来了他是马上就可以再睡回去所以我们说20分钟之内可以再度入睡，这虽然是好的睡眠品质的定义。那你如果说醒来了以后常常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睡回去了，那这个睡眠品质其实也算是有问题的还有你的睡着时间也是可以评估的躺在床上的时间也基本上大概超过85%以上都是在睡着的这个状态。
喂，医生，我好像常常睡不好，都要躺好久才睡得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觉得好像没有睡到，睡睡醒醒的，白天常常觉得精神很差。想问医生，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睡得好
其实想要打造好睡的体质不困难，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做起许医师呢要提供以下的11个 tip 帮助你可以睡得更好。第一个，阳光很重要，我们每天呢晒太阳15到30分钟，因为早上晒太阳其实可以让你觉得更有精神，可以帮助我们调节生理节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更能够顺利的分泌褪黑激素来帮助你入睡。第二个呢，在下午3点之后，我们就避免去摄取一些可能会影响你睡眠的这些物质，包含譬如咖啡因咖啡因它本身大概需要8小时才能代谢了，因此呢，避免下午来喝咖啡或者是喝浓茶、可乐等等的，以免会睡不着觉第三呢，是每天运动30分钟啦如果可以的话，但是我们要注意你要运动的话，睡前3小时不要去做高强度的运动，以免呢精神整体太过亢奋了，反而会睡不好第四点呢，晚餐我们吃7分饱就好了然后睡前3小时不要去吃宵夜，因为不管你是 吃太饱或者是睡前吃东西都会让我们的消化道哦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就影响到睡眠品质了。第五是睡前的30分钟到一小时，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碰3C？徐医师自己也觉得不行，因为徐医师睡前也会滑个手机。可是其实3C产品的蓝光啊，它进到我们的眼睛，它真的会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而妨碍睡眠呢。徐医师本身是很好睡的人啊，基本上我躺床就睡，这部分算是我的福气。所以假设说你已经够难睡了，那你就千万记得睡前这一段时间你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齁。第六呢，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慢呼吸来帮助自己放松，譬如说做一些伸展的运动、瑜伽或者是正念冥想。那有些人很喜欢精油按摩或者是说听轻音乐可以帮助自己放松等等，举凡这些可以帮助你更加放松有仪式感的一些方式都可以加入你的睡前的一个活动，来营造出一个放松的气氛哦。第七呢，是睡前避免喝太多水啦。通常也是建议你要睡前就去上个厕所，以免半夜想要上厕所而中断睡眠了。那这样子当然会影响到品质。第八则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环境里面的这个舒适度，比如说我们的室温可以维持在大概25度左右，那湿度刚刚好大概是65%左右，并且睡眠最好还是维持整体室内是暗的，必要的时候如果环境很吵那你就可以佩戴一些耳塞来降低环境的声音干扰。第九，其实刚刚前面有稍微提到啦，就是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仪式感。其实我们在训练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啊，就是睡前我们很讲个故事，然后跟那个小朋友 kiss goodnight， 然后还可以安心的睡着。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大人你也可以自行建立一下，比如说我刷牙后我就赶快立刻上床啊。刷牙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提醒，就说我该睡觉了齁，把这个仪式感给建立起来，告诉身体说做完这件事情我就该休息了。第十，最好是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啦。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天应该要尽量维持固定的生活作息，避免早上要赖床，然后或者是说随意，因为很累然后早上本来要小憩一下结果一下子就睡了超过2-3个小时，这其实是不太好的，或者是也要不避免一些过度假日不眠的状态。第十一，睡觉的时候呢，当然控制一下你卧室的光线吧，避免那个室内的光太亮了。我们可以在睡前把那个窗帘或者是百叶窗先打开，早上的时候呢，就让这个阳光可以自然的唤醒你的生理时钟。那如果你是夜班的工作者反倒是要在早上睡觉的话，那早上回家的时候就可以戴一下譬如说像是眼罩来避免早晨的这个照光对于白天睡眠的负面影响，并且呢在入睡的时候还是尽量保持整体室内是昏暗的。
诶，这是真的吗？
对呀。
不是吧？
是啦。
啊，不是啦。
Yes or no， 迷思大解析。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很多睡眠的知识哦。你有没有觉得睡觉是不是比你想的复杂呢？可是徐医师要说，就是睡眠机制可能比你想的复杂，但是要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放松越好哦，想越多就会越容易睡不好。今天关于睡眠真的是有很多疑难杂症啦，所以我要来讲一下关于睡眠常见的3个迷思，帮大家解惑一下。因为节目一开始呢，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喝酒可不可以帮助你入睡？真的是一个好的方法吗？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吓一跳。喝酒不仅对你睡眠没有帮助，而且反而有可能会让睡眠越来越差，同时可能会引发一些情绪或身体的问题哦。但是每次徐医师这样子跟我的病人解释的时候，有些病人就很皮，他说不对啊，我就觉得我喝酒后就是茫茫的啊，那种半醉半醒特别好睡呢。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啦，但是这个就是酒精它可怕的地方，就先给你一些甜头让你感觉自己哇茫茫然的很快入睡了，但其实这只是个错觉哦。我们每一天晚上的睡眠通常呢是包含了4到6个睡眠周期，那其中呢深层的睡眠是我们身体在休息修复分泌生长激素的一个关键时期，你的深层睡眠足够，睡眠品质才会好。 酒精它的确是有一些镇静的作用，可以让人比较放松，没有错。不过呢，随着你的酒精差不多都快要被代谢掉了之后啊，它就会破坏你完整的睡眠结构。其实最明显的影响就是说会让你的深层睡眠减少了，这个睡眠就变得很浅，甚至呢会被中断，或者是你容易提早醒来。因此啊，有一些习惯哦，在睡前要喝点小酒的人，他长期下来睡眠的时数通常都会变得比较短，而且常常会越睡越累。所以呢，如果你说如果我每天喝点小酒睡得着，就算只能够睡几个小时，其实也没关系啊吼。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喝酒的话，对于这个酒精的耐受性就会提高，也就是所谓你酒量变好的意思啦吼。刚开始你可能喝不到一瓶啤酒，你就觉得懵了，就想睡了。但是慢慢的，你可能要多喝几瓶才能够到达这样的效果。最后可能啊，连这种酒精浓度更高的高粱啊、whisky 啊，喝了还是很醒，不觉得有茫茫然的这个效果了。因此呢，要长期靠喝酒来助眠，真是不太可能的哦。我们也不鼓励哦。第二个迷思是，补眠真的有效吗？首先跟大家讲结论，少睡一小时，其实你的身体需要四天的充足睡眠才能够充饱电。平常生活真的太忙碌了，所以总是睡不好。很多人都会想着说，那我周末就一次给他睡饱睡满，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睡不够和我们事后去弥补它，这个在时数上面的输出并不是一比一这么简单，而是你要休息数倍的时间才能够真的让你的身体机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一份2016年的研究其实显示呢，少睡一个小时，你需要四天的充足睡眠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回到理想的状态。那睡眠不足的人如果事后补眠，可不可以让你的免疫反应立刻提升呢？答案也是不行的啊。前面我们有讲过打流感疫苗的例子嘛，那如果现在有人在一周的睡眠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后来两周甚至是三周都非常勤奋的补眠，结果还是没有发现产生完全的免疫反应。事实上呢，你只要睡眠不足一段时间，即便过了一年，后续还是会观察到某一些免疫细胞它缩减的现象哦。所以呢，我们平常啊就养成好好睡觉的习惯啦，然后不要一味的就是依赖补眠这件事情，以为什么都补得回去。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啊、力气，还不见得补得回去哦。第三个迷思，熬夜是不是真的很伤肝？太晚睡会伤肝的这个说法哦，其实是出自于中医，认为我们在丑时啊，大概就是凌晨一到三点的时候是我们肝啊要休息的时间，所以人必须要睡觉，不然你就会阻碍你的肝休息。不过呢，中医所指的这个肝啊，它是更广泛的，是指我们一套人体的系统，包含像指甲啊、筋骨啊、眼睛啊、情绪、思考等等，跟我们西医直指的这个器官肝，它的范畴不太一样。那就我们西医的角度啊，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所谓 B 型肝炎的带源者了，你长期熬夜确实就有可能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嘛，就有可能会引起你的 B 型肝炎发作。可是对于原本肝脏是健康的人哦，熬夜本身啦，它并不会这么直接、这么快速的去影响你肝脏的机能。意思是说你今天熬夜，你也不一定会说明天马上去验肝功能，你那个指数就马上高。我意思是这样子。可是熬夜对一个人本来在精神或者是免疫力上面就都会有影响啊。2018年美国肝脏顶尖的期刊呢，发表了一篇研究，就发现到睡眠越少的人的确有比较高的风险肝功能开始出现异常。另外过去的研究也发现说，你睡眠越少也有更高的几率有脂肪肝，进而导致你的肝脏迈入慢性发炎，肝功能出现异常。应该是说你熬一天隔天去检测，可能肝功能还不会立即受影响，但是你长期熬夜下来，整体的免疫开始变得比较不好，的确肝功能也可能出现异常的，所以还是不鼓励大家熬夜哦。那这节节目就到这里啦，今天谢谢大家的陪伴跟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许淑华的整间连线，我们下周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